好，弟兄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2章的34到40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有关爱和律法的一个主题。我相信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爱和律法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话题哈。大家来思想一下哈，今天你觉得爱和遵行律法哪一件事相比较起来，哪一件事更容易一些？
律法。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哈。我举一个例子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圣经上新约里面，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之前也读过说，你不可论断人，对不对？神教导我们说，要么我们不要论断人哈。这是一个律法，对不对？一个需要去遵行的一个要求哈。好，那你说好，那我就闭上我的嘴。我就不去用我的嘴来论断人。但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说什么？你不仅仅怎么样，你嘴里不要论断人，你怎么样，你心里也不应该论断人。我们嘴里不说很容易，心里不想的很难。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说，是我心里也不去论断他，但是呢，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嘴里不去论断一个人，心里也没有去论断他，但是我们可能就渐渐的疏远这个人，会不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爱他。今天如果你的小孩有问题，你所爱的人有问题，他有再大的问题，你会去怎么样？你试图去让他转回，就像神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他不说，哎，你犯罪了，太不好，走开，离开吧。当然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但是神为他们怎么样，治了衣服，是不是？神给他们很多的恩典，是不是？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说他来到地上不是来就近那个义人，当然地上也没有义人，他来是什么？他就来到罪人的中间，他常常去的就是那些税吏、娼妓这些罪人的家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哈，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爱真的有的时候比律法怎么样，遵行律法更难。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22章的34到40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请。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大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很多时候真实的好像在外面甚至在心里遵行了你的律法，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常常没有活出爱的样式来，以至于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得失，我们不爱我们周围的邻舍，我们不爱周围邻舍的这样的行动，真实的表明我们不是这么爱你。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来审视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爱你，能够爱我们的邻舍，不是靠着我们肉体当中那样的爱，乃是真实的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神你爱我们的大爱来爱你，来爱这世界上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是法利赛人和这些抵挡神的抵挡基督的这些人，他们第三次和基督交锋啊。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分的经文呢，大概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我们来思考有没有最大的律法。34到36节，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问他这个问题，然后呢，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你们要爱神，你们要爱人，是不是？那是不是爱神爱人就是最大的律法呢？然后呢，耶稣还说什么？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一切道理的总纲。那当然今天的主题是说什么？爱成全了律法，爱成全了律法，或者说爱完全了律法。好，我们大概分这三个部分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在犹太人当中，其实对律有没有最大的律法这件事，其实他们是有不同的观点的。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是法利赛人派了一个律法师要来试探耶稣，来问他这个问题。那在一些犹太人当中呢，他们觉得律法是有大小有轻重的，甚至马太福音的第23章，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章的很长的经文里，第23节，耶稣也讲到了这个，或者说耶稣指责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也讲到说什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应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你看这一节的经文，它好像是在讲说，有一些事是比那个献十分之一更重要的，似乎是在讲这个哈。可见当时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一些人认为有些律法是更重要的，所以应该怎么样？应该顺服，有些律法可能不是这么重要，可能优先需要往后排。但是呢，也有些以色列人觉得说什么？每一条律法都怎么样？都很重要，没有哪一条律法是不重要的。甚至有外邦人有外邦人来询问犹太人的拉比，问说，您能不能总结一下你们的这个律法，你们的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拉比说了一句话，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成语就是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说十诫说不可杀人，你不想被人杀掉，所以呢你不要去杀人。不可奸淫，你不想你的妻子发生，或者你自己发生这个淫乱的事，那你也不要去做这件事，等等。所以拉比觉得是什么？他的总结，你会发觉这个是一个什么很被动的、很负面的，是从一个不去犯罪的角度来阐明律法到底是什么。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今天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你不能只是从说我不去犯罪来思想律法到底是什么，你要从爱这个角度来思想律法是什么。当然法利赛人来找耶稣，他们不是真的来请教耶稣，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就好像今天去答辩，你的导师，你答辩的这些要问问题的人，他故意刁难你，他问了一个他自己都没有办法答出来的问题，就看看你到底能不能答出来，就想难倒你，让你过不了这个答辩。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稍微来思想，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弟兄姐妹觉得律法有大小吗？哪条更重要吗？雅各书的第2章第10节怎么说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雅各书的第2章的第10节，这里讲到，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雅各书里面说什么？你只要犯了律法中甚至最小的一条，你就是干犯了律法。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律法有大小有轻重，就像今天这个世上的法律一样，我们觉得法律有大小有轻重是因为什么？因为不同的法律它的刑法不一样。你今天一个人去杀人怎么样，他可能会判一个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你今天偷了人家一只手表，可能你只需要把手表交出来，如果这个价值不是很高的话，如果价值比较高的，它就会有一定的量刑，对不对？今天我们觉得律法的大小，你会发觉哈，律法的大小轻重，我们常常是以它所应该受到的刑罚来衡量，对不对？但是马太福音这里，耶稣基督他不是以这个来衡量，不是以这个来衡量。很有趣，我觉得中国古代的这个怎么说，古代的思想里面有一个思想叫什么？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对不对？不要觉得一件事很小，但是它是一件善事，你就说我老奶奶过马路这个太小的事了哈，这不是我应该干的，我应该去干更大的善事。但你也不要因为一件很小的恶事就去说这个没有关系，不会带来什么后果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那对待这个问题是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有一些的律法我们觉得很重要，我们就努力的去遵循，然后有一些律法我们觉得不这么重要，然后我们就没关系。接下来我们来看好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是最大的。耶稣说律法的哪一条最大？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你会发觉耶稣是引用了生命记里面的经文，生命记里面第六章第四到五节的这一段的经文来回应法利赛人。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怎么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是不是？那条是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你的神。这是有圣经根据的，耶稣这样回答法利赛人。然后呢，耶稣又说什么？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是耶稣引用了这个利未记，利未记的第十九章的第十八节。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这里说到，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你有没有注意我为什么要读这两段经文？我完全可以不读，因为和马太福音里面基本类似的。你会发觉这两段经文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当神在说一个命令一个要求的时候，他首先或者说他会再次强调一件事，向我们说命令的是谁，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个命令。生命记里面怎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独一的主，是不是？你看利未记这一段，很多时候你去读摩西五经里面很有趣，他常常会讲完这一段，讲完一个命令就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很奇妙的地方。然后马太福音，我们仍然再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耶稣讲完说，你要爱神，然后呢你要爱人，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耶稣的回答。我们来仔细来思想。首先耶稣讲到了爱神，你比较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说法有略微有一些些的出入。比如说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里面平行的经文，十二章里面平行的经文这里是这样说的，第三十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第三十三节哈，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三十三节，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哈。好，路加福音里面也是有类似的记载哈。你要特别注意哈，我们很多时候去硬要去解释说尽心是是什么意思，尽性是什么意思，尽意是怎么什么意思，不是这样的。圣经当中有的时候他用从连续的一些词，它其实是很多时候它的内容是有重叠的，它不是在讲一二三，它常常是讲一并一并一。所以这里是在讲什么？这里是在讲你爱神，你应该怎样爱神？你是完全全人的、全身心的来爱这位神。你全人爱神，你不是说我行动上爱神，我心里面爱这地上的钱财。而人的心和行为在马太福音里面，好树结好果子，对不对？你心的行为，你的心是怎样，你做出来就是怎样。你说我心里面爱的是钱财，你一定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你爱钱财的特质来，是不是？然后耶稣说这个爱神是什么，他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这两者是在讲，也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啊，最大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然后我们再看好，然后耶稣第三十九节说什么，要爱人，对不对？然后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好像是在说这是第二重要的，第一个是爱神，第二个是爱人。我们这里可能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今天当耶稣讲到这条命令，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你的邻舍的时候，路加福音其实是在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今天我们在讲说你要爱人如己的时候，你所爱的这个人是指谁呢？犹太人说什么？他要爱自己的同胞，他要爱自己民族的人，他要爱可能再扩展一点，就是住在他们中间的这些外人，但是已经皈依了犹太教。但是你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路加福音里面那个需要帮助的人是谁？是以色列人吗？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路加没有明确的讲他是哪一个国籍、哪一个民族的人，是不是？路加没有明确的讲他是不是犹太人。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路加福音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今天耶稣说你要爱你的邻舍，我们的邻舍是谁？是任何需要帮助的人，不是今天说你只爱你的弟兄姐妹，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者爱那些在远方的弟兄姐妹，爱你认识的弟兄姐妹，爱你不认识的弟兄姐妹。不，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只需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不信主的人不都要不得救了吗？因为你根本不爱他，你也不会传福音给他。你不爱他，你不会借着帮助他显明神的恩典和荣耀来，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到爱神与爱人这两件事，爱神与爱人这两件事。但是这两件事其实不是两件分开的事，这两件事是息息相关的事，息息相关的事。约翰一书的四章的二十节，可能你读过这段经文，四章的二十节这样讲到，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什么意思？今天当你说我很爱神，但是你却没有显明你爱人的这样的心或者行为的话，那你说的爱神是什么？虚假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你不是关在一个小黑房子里面独自一个人哦。你说我每天，你看我很爱神，我每天读经祷告，我每天研读神的话语，我常常哦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今天当我们说爱神的时候，一定是我走出我的小黑屋子，我去真实的爱我周围的弟兄姐妹，爱我周围的邻舍，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周围的人，甚至爱远方的人，对不对？所以爱神一定是在爱人上体现出来的，没有爱人的行动，你一定不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在哪里呢？我们读过前面第19章，是不是就是利未记的第19章的第18节？今天当我们说要爱人的时候，一定脱离不开爱神这个基础。你会发觉世上的人不信神的人，他也会爱人。马太福音里面说，连那个这个坏人哈，那些犯罪的人，他们也会把好东西给自己所爱的人，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注意，今天基督徒说我们要爱人，一定是以爱神为基础的，否则就有问题，否则常常容易出现问题。所以爱人是什么？爱神的表现，而爱神是爱人的根基，是基础。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去。好，那爱是最大的律法吗？爱与律法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爱与律法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马太福音在这里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显然耶稣是把爱和旧约的整本圣经相联系在一起。我们首先来讲一件事，爱并不会废除律法。你从耶稣基督神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我们常常讲基督的救恩，我们更多的讲到是神的爱，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神的爱中并不是忽视律法的爱。所以神的爱是什么？我们这一群他所造的人犯罪了，违背了律法的要求，我们的结局是死亡，是不是？这是律法，这是罪的结局。但是呢，神因为爱我们，就要免除我们这样的结局。他免除，他不是说就这样免除，他是怎么样？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所以一方面你看到神的爱对我们这群他所造的人他的爱，另外一方面你也看到十字架上公义的表现。神没有说律法的要求就不需要被满足，他是通过他爱子的死来满足律法，满足罪的刑罚的要求。所以爱并不会去废除律法。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们只要有爱就行了，律法不重要，我们只高举恩典就行了，律法不重要。神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圣经从来不是这样来讲的。我们要记住，爱是一个，按照马太福音这段记载，爱是那个最大的命令，但它绝对不是神唯一的命令，绝对不是唯爱论。你会发现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很多时候，你如果今天和别人讲福音，你如果讲爱怎么样，10个人当中应该9.5个人都不太会拒绝爱，是不是？不会拒绝别人去爱他。但是你今天要跟他讲律法，你要跟他讲条条框框，10个人当中可能有8个人他不愿意接受，甚至9个人，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爱和律法就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好像有相互之间是不能协调的。但圣经里面说什么？爱并不会去废除律法，不是说我只要有爱就可以了。今天这世上你会发觉，很多时候当人高举爱的时候，他的爱是什么？完全没有原则的。他的爱常常是什么？是甚至是违背很多原则的，只要我有爱就行。 男人和女人是可以爱的，男人和男人也可以爱，女人和女人也可以爱，人和这个世界的其他受造物也可以爱。以前看到一些新闻，哦，印度还是什么地方，人和什么蛇结婚，人和奇奇怪怪的东西结婚，哦，爱好像是没有国界，没有限制，没有任何的律法的要求的。那圣经当中并不是这样，圣经当中是并不是这样的，爱并不会废除这个律法哈。然后呢，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是爱。当然在这里我们讲到的是，哦，耶稣讲到的是什么，人要去爱神，人要去，其次是要去爱人如己，是不是？其次是要去爱人如己。我们可以来看几节的经文哈，箴言书的第十五章的第八节，这我好像写错了，十五章的第八节哈，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这在讲什么？如果一个人他是一个坏人哈，即使他到神面前去献祭哈，这是在旧约的属性下面，但是耶和华怎么样，并不喜悦甚至憎恶这样的献祭。但是如果一个人是正直人，他来祈祷，神就非常的喜悦。所以你看到箴言书这几页的经文，它其实在讲一件事，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喜悦还是憎恶你，不是仅仅因为你的行为，不是因为说你看我是来献祭的，我是在这里，我是向神发出祷告的。关键在哪里？关键你是那个正直的人还是那个恶人，或者说关键在于我们与神有怎样的心灵的关系。一个丈夫完全可以说他供应这个家庭所有的需要，他供应钱财上的需要，他花时间陪伴他的妻子，陪伴他的小孩，他在各样的事上都做得井井有条。但是如果他心里根本就不爱，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不爱他的妻子和不爱他的小孩，但是完全他可以在外面怎么样做到令人没有指摘，是吗？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所以爱不是仅仅是外面的行为，但是爱是有行为的，对不对？爱不仅仅是外面的行为。今天当我们说爱神的时候，一定是与神有这样心灵契合的这种灵里相交的关系。有人这样说，基督徒的信仰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究关系的一个信仰。这个关系是什么？人，神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对不对？当我们说爱神，当我们说爱人如己的时候，其实是在讲到一种关系，讲到一种关系。先知书里面也是有类似的经文，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的第六节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先知说什么？这些旧约祭祀的条例，你要特别注意，我们在讲爱并不废除律法，这些它不是神不要以色列人去献祭，而是在讲到说这献祭这祭祀背后神更喜欢的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是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以至于带出来的那个像神一样的生命，然后用这样的生命去怎么样，去按照神的要求来生活，按照神的要求来生活。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哈，再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说什么？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哈，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哈。这个词原来的这个意思哈，它的意思是说悬挂，是说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都悬挂在这个爱上面。 啊，你会觉得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怎么说解释或者是比喻啊？我们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啊，我们日常最常见的门哈，家里面每个地方都有门，对不对？这个门为什么能开进开出啊？墙壁就不会动是吧？因为它是固定的哈。门之所以能开进开出，其实门是悬挂在门上，是有几个是枢纽的，对不对？门是悬挂在这个枢纽上面的。而这里讲的这个悬挂，就是爱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哈。爱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哈，它好像那个悬挂的东西，如果没有悬挂没有这个悬挂的东西，这个门就怎么样，要倒在地上了，它没有办法起到这个门的这个作用了。只有有了这个悬挂的东西，门才可以开进开出，然后这个枢纽的部分和门契合，当中可能有一个销子或者是怎么样的东西哈，它才能够这样开进开出。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比喻哈，他是讲到说，这个爱就好像这个枢纽，让这个律法和先知悬挂在上，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悬挂在上面哈。或者这样讲，这里讲到了一个优先顺序的问题哈。爱是什么？爱是来解释和应用律法的原则。你今天怎么样去活出律法？你为什么要去遵行神的律法？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有些人是为了什么？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因为害怕什么刑罚，对不对？你今天遵行这个地上的法律的，很多人遵行地上的法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害怕刑罚。你今天偷了东西，你今天抢了钱，你今天杀了人，伤害了人，你要怎么样？你要坐牢的。形式上你要坐牢的，民事上你要赔偿的，你心里面可能还有良心的谴责，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遵行律法，这世上的人遵行律法，并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害怕，或者出于另外其他的目的哈，另外其他的目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好像不是在讲说这个爱是那个最大的律法，他好像是在讲说爱其实是用来解释和利用律法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最根本的原则。整本圣经其实当我们去读圣经，我不知道大家读过几遍圣经，整本圣经到底在启示什么啊，最近我们要有圣诞节的活动，读很多的经文哈，是不是？啊，当然，整本圣经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是什么？是人犯了罪以后，神差遣，神要进行救赎，对不对？那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圣经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人需要信仰上帝。对不对？而刚才讲到的有关救赎，是在讲到说人需要信仰上帝。今天出了问题，是因为人犯罪了，所以神要救赎人。救赎人的目的是让人重新归回来信仰这位上帝。所以整本圣经在这个层面，它其实是在讲到人需要信仰上帝。那人怎么样来信仰上帝呢？信仰上帝的标志是什么呢？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信仰上帝的标准是什么？是要爱这位神，并且要爱世上的人如自己，爱邻舍，是不是？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仰这位上帝，我们却不爱他，就像很多科学家，他真的很多科学家他去进行科学研究，他真的是热爱这个学科，热爱这个研究，是不是？他去从事这样，当然也有很多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今天当我们说我们信这位上帝，我们却不爱他，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当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却不爱人， 啊，这也不也是一个里外不一致的事。而这里讲到一件什么事？耶稣在这里讲到说，爱神，今天你只有爱神，你只有爱人，才能真正的顺服律法当中的要求。就像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举的例子，今天你说我嘴里不去论断人，我心里也不去论断人，但是呢我离你远一点，我最好不要看见你啊，但是呢我就乖乖的啊，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耶稣不是这样，对不对？耶稣不是这样啊，我们今天里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你就会发觉我们常常苦苦挣扎说，哎呀，我们真的经常会犯罪，我们要认罪悔改，没错，我们需要认罪悔改，但是更多的我们去审视啊，今天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去犯罪，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会去违背这些律法的要求，常常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对神没有爱，对人也没有爱。人很爱护自己，你会发觉我们很爱护自己，天凉了要穿多穿一件衣服，天热了要开空调，有危险的地方尽量不要去，是不是？不要用手用刀划手，没有一个人正常的人会用刀去划手，因为知道刀会把手划伤，然后人会流血，对不对？所以今天当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顺服律法。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律法的反义是什么。神说不可杀人，神难道只是把这个不可杀人的规则强加给我们吗？神难道不是因为爱惜人的生命，让人用这样的一条规条来保护人的生命吗？所以今天神颁布这样的律法是为了爱我们，当我们去遵循这些律法的时候，也是因为要爱神爱人。我们再来看一节的经文，刚才我们读过的约翰一书的四章的十九节，四章的二十节，我们来看四章的十九节。四章的二十节说什么？你们要爱你们的弟兄，如果你们不爱弟兄，你们怎么说你们是爱神的呢？对不对？但是四章十九节说什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你就像我们加上我一开始提出的这个问题，爱和行律法哪个更容易？行律法有的时候比爱更容易，是不是？今天你如果你有一个很痛恨的人，你恨不得杀了他，但是呢因为杀了他你要偿命，你要受到刑罚，你没有去杀他。但是神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我说我爱不来，对不对？我爱不来。好，约翰一书里面讲到是什么？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他在讲到一件事是什么？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从人里面根本没有办法去生发出爱神的心来。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怎么爱我们？我小的时候常常最开始记住的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不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我记得以前常常是这节经文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以前家里面挂了一个纸啊，十字架下面就是这段的经文啊，小的时候。今天神的爱在谁的身上向我们显明？我们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去进行一个圣诞的福音的聚会？难道仅仅是为了三个点在一起热闹一下庆祝一下吗？不，我们是想借着这样一个圣诞的时间，再次来回想耶稣基督 他的降生，他的受死，他还要再来这件事。我们是想领人来思想耶稣基督是谁，他能带给我们什么。所以今天这个爱，爱中的旨意是在基督身上显明的。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说到，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不是神的爱在基督身上显明了？约翰一书说，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今天才能够去爱神，才能够去爱人。那神怎么爱我们的呢？神借着耶稣基督差遣他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显明他的爱，来显明他的爱。我们也读过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里面基督怎么说的？五章的十七节啊，讲到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神的旨意借着基督，神的爱借着基督显明，神的旨意也借着基督来显明，神的旨意也借着基督来显明。基督来是要干嘛？是要成全律法。基督来要成全律法，不是说基督好像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犯过律法中的任何一条，他没有犯过罪。当然没错，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但是基督要成全律法这件事，不是在他世上的行为的完全上，而是要怎么样？借着除掉罪，借着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来显明。今天我们爱仇敌难吗？很难。为什么？因为你要放下他对你的伤害，你要掩面不看他曾经对你犯过的罪，是不是？假设他得罪你了，但是当我们思想说基督就是这样爱我们的，在我们还是罪人得罪神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是不是？罗马书里面五章八节前面是怎么讲的？为人人死的是少有的，为一人死是几乎看不见的。就是有一个人是好人，你为他而死，他可能对你很有恩，这种事还是可以看到的。而有一个人是一个正直的人，你要为他死，好像就更难了。但是今天基督是为谁死？不是为我们，不是为我们死，但是我们这群人不是好人，也不是正直的人，是不是？我们这群人是罪人，是他的仇敌，他却为我们而死。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的八章，罗马书的八章的一到四节，这里怎么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你看到一步步好，神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来，然后呢，这位爱子他要做一件事，是要成全律法。他做一件事是要成全律法。他怎么样去成全律法呢？他就是借着除去这个罪，借着他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来成全这个律法。而在这当中，基督和圣灵都有各样的恩典和工作。你看到了吗？神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而在这个爱中，是要显明神成全律法的旨意，成全律法的旨意。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再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当法利赛人来试探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 针对这个律法的问题，他的答案是什么？你们要爱神爱人，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纲。我们要怎么样爱神爱人呢？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去爱。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他赦罪的恩典，靠着他披戴在我们身上的义袍，靠着他将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所以爱激励我们去遵从律法。我常常会会说一件事，今天如果你去遵行律法是因为害怕的刑罚的话，其实效果从效果上来是立竿见影的。今天你跟小孩子说你不可以去玩火，他不听他去玩火，是不是？你跟他说爸爸爱你哦，所以你不可以去玩火，他还是去玩火，对不对？你再跟他说你再玩火我打你三下手哦，他说好我不去了。所以你会发觉用刑罚的方式常常效果上是什么？很快速明显的，但是他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顺服呢？没有。而真正的顺服一定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爱而来的。当他长大以后他回想起来，当他长大以后他那个自己有小孩的时候，他就会回想说是的爸爸那个时候，他可能当然他可能忘记以前的事了，但是当他看到小孩，他的小孩也要去玩火的时候，他就想起来说爸爸不是为了要限制我，爸爸是因为爱我，因为知道玩火的很危险，可能会把家里烧了，把周围别人都烧了，是不是？所以刑罚很立竿见影，但是常常心里面没有真的顺服。而爱不一样，而爱不一样，爱激励我们去遵从律法。我们仍然来看几处保罗的书信里面的经文。第一处在罗马书，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第八到十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到十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因为前面一段是在讲到说不能去做亏欠别人的事，不能犯罪，唯有彼此相爱需要强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抱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保罗说什么？我们要把爱这件事当作常常亏欠。什么叫亏欠？就像你欠了别人债一样，我们要在爱上常常觉得亏欠了别人，常常觉得我还不够爱这个人，我还不够爱别人。然后他说什么？为什么爱能够完全律法呢？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你爱一个人，你一定是心心念念想他好，对不对？你爱一个人，你不会说我爱你爱到要把你毒死，这不是真正的爱，这是自私的爱。这是影视剧里面你看到那些很偏激的人，我得不到你我就把你毒死，我就把你杀死。这个潜台词是什么？我得不到你我也不让别人得到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真正的爱，这是一种占有欲，这是一种我想要一定要得到，我得不到我就毁了他。但是爱不是这样，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当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时候，保罗就举了那个十诫里面说不可杀人，爱是 不加害于人的，我一定不会去杀他的。当你越有爱的时候，你一定越能按照神的律法去生活。当你没有爱的时候，你就更容易倾向于犯罪。当然你要注意，这个爱不是人自私的爱，不是从世上来的爱， 我们前面说了很多，这爱一定是从神而来的爱。神爱这世上的人，神爱这世界，从来不是以放弃他的圣洁为前提的。然后呢，另外一处是我们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常常会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常常会读的比较多的是 四节到八节啊，有一首 诗歌的对吧，爱的真谛。我们来看一到三节，一到三节怎么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抿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保罗在这里讲到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他有一个恩赐，不是说他这个人有如果有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是一个特别的恩赐，或者说他能够去讲明白神的话语律法的要求，或者说他能够去活出这样的律法，去周济穷人，甚至为了别人去舍身。但是这一切是这一切的恩赐的背后，如果不是用爱去使用的话，保罗说什么？与我无益啊，是不是？你今天捐再多的钱给希望小学，资助了100个学生，贫困学生去完成他们的学业，但是你做这些事不是出于爱的动机，在神看来是与我们无益的。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每个人都有恩赐了，你千万不要说你没有恩赐了。你说你没有恩赐，你就变成那个一千两银子的人了。人都有恩赐，有大有小，有这样的恩赐，有那样的恩赐，是不是？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哈，常常恩赐很大的时候，也是危机很大的时候。我们且不说骄傲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你怎样好好的用爱来使用这个恩赐呢？当然我们如果回到这个律法的问题来说，今天怎么样去传讲律法，活出律法啊？有些人确实他有讲道的恩赐，对不对啊？有些人确实他有非常的自律，能够去遵行很多的事，但是这背后一定是以爱作为一个动机一个目的的。然后保罗就讲到很著名很有名的对吧，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特别注意最后一句话，爱是永不止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最后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不是说信和望不重要，你仔细去读这段经文前面的话，保罗说什么，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他好像是在说，有一些事在我们今天还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的信心会软弱，是不是？我们的盼望有的时候因着事情的发生，我们有时候也会动摇不坚固，是不是？但是爱这件事在整个我们的信仰当中是很实实在在完完全全，甚至可以存到永远的，这种永不止息的向我们显示了它是怎样的，神的爱是怎样的。所以爱激励我们遵从律法，从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对人我们是什么，要觉得爱是要常以为亏欠。第二个是什么，神对以色列人这个遵行律法的要求其实有两条的，有两个，或者说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自己要遵行律法，第二个部分是什么，要将律法怎么样传递到你的后代的子孙啊，所以要把这个律法做在这个衣服上啊，绣在这个身上等等。 但是以色列人旧约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团体是很差的，很差的。所以我们也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爱怎么样激励我们去遵从律法。最后我们有些总结，好，在这里耶稣讲到说，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不是一切道理的总纲？好，也就是说一切的律法的遵行一定是基于爱的动机的。今天我们去，我们你仔细去想哦，今天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常常真的是因为我们不够爱神，也不够爱人，我们更爱自己，是不是？你对别人生气哈，一定是因为他，常常是因为他没有满足你的要求，这个要求可能是你的命令，可能是他得罪了你。总之这个焦点在神身上，在自己身上。而爱神是讲到什么？爱神是讲到说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的都献给上帝。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好像跟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理论结合在一起，你会发觉就好像我们对小孩一样，你跟小孩说，哎，你把这个东西给我吃一口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要小孩给我们吃一口，对不对？我说的不好听点，小孩所有的都是我们给他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教育小孩这样，是因为让他有一个对父母的孝敬的心。这神不需要吃我们那一口，神，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然后呢，神的旨意是让爱来成全律法，或者说神就是要我们学习用爱的动机去看待和行出律法来，以至于我们因着爱激励我们去遵行这些律法。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些思考，我们今天遵行律法，我们活出律法的要求是不是出于爱？如果不是出于爱，一定有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我们有没有说，哎，我很爱神的，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去爱人的？爱神不是嘴里面说的，爱神不是今天你祷告一天，祷告三个小时，读两个小时圣经。爱神不是说我读过30遍圣经，或者说我看过很多神学的书，你看我很爱神，我放弃了娱乐的时间，我就专注在读经祷告上。不是，我们需要读经祷告吗？需要，这是和神的关系。我们借着读经来认识神，我们借着祷告来向神倾心吐意，对不对？但是神不是说你们像那些修士一样啊，整天的就做这些事吗？神是要我们进入到人群当中来彰显他的爱，是不是？读经祷告是一种装备，是一种和神关系的就是亲密关系的这样的需要。但是神也差遣我们，或者说神更多的是看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怎样显出我们生命是怎样的。我们有没有被爱激励？刚才我们说的拉比说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不对？但是爱的总结是什么？是己所欲，施于人。你想要别人尊重你吗？你应该要去学会尊重别人。你首先，或者说你首先去尊重别人。这个意思不是说我尊重别人了，别人就要尊重我，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种交换。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种交换，就像主导文里面说到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是说神啊，你看我已经免了张三的债、李四的债，所以你也把我的债免了吧。不是，这是相反的，说神啊，因为你免了我的债，所以我愿意免张三的债、李四的债。这里也是这样，神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以至于我愿意去爱这些人，愿意爱这些有你形象的人，是不是？所以是己所欲施于人。你希望 自己受到尊重，你就去尊重别人。你希望有人爱你，你就先去爱别人。再提醒一下，不是作为交换。我们永远的眼光是盯着神，因为神就是这样，神爱我们，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是不是？神不看我们，基督不看那些税地娼吏是最低下的，被人瞧不起的，真实像那个牧羊人显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开始的经文里面讲到牧羊人是一群什么人，天使没有向希律王显现，对不对？没有向法利赛人、向撒都该人这些祭司长们显现，是不是？他向谁显现？牧羊人啊，根据一些历史的这个资料啊，牧羊人在当时是一群比较穷苦的人，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天使向他们显现，为什么？因为神来就是来就近你这样的人。像你今天去一个山村支教一样，你不应该再奢望说你今天去山村支教还住的用的各样的条件还和上海这个大城市一样。你到那边去，你就是因为爱他们，知道他们有需要，是不是？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能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爱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极重无比的救恩，以致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向罪说不，能够说我们因着爱你的缘故愿意遵行你的律法。因着你赐给我们里面有爱的缘故，我们能够去爱人如己。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这一条爱人爱神的路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靠着人的爱，不是靠着自己的忍耐，靠着自己从亚当而来的这个情感来爱你，来爱这个世界，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乃是真实的因着你爱我们的爱去爱那些甚至抵挡福音，甚至要来唾弃我们的这一群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不是以他们的行为来衡量我们的行为，我们乃是以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应该怎样做来衡量我们的行为。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都有这样的爱和恩典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人事物，去接纳他们，去用福音来改变他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